引言，用慈爱和权柄引导。珍珍没有做家庭作业，老师打电话给她的父母，请他们帮助她，但是他们无法帮她，因为12岁的珍珍不听他们的，她不顺从父母的权柄。珍珍的父母对女儿无能为力，希望学校能引导和督促她。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，在10至12岁以前，很多儿女从心理上已经离开家了。我这里所指的并非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，而是一般家庭中的孩子。他们从心理上离开父母，不再接受父母的权柄，也不再询问父母的意见了。我们的文化已经失去对父母的敬重，这就像一艘既没有罗盘又没有舵的船，不但失去了方向，也失去了引导自己的能力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主要是几个问题在当前的文化中交集造成的。很多人有儿女，但是不想做父母。他们认为做了父母就不可能再追求个人愿望和梦想。在这个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文化里，儿女成了很明显的负担。因此，父母花最少的时间陪小孩，还美其名曰重视与孩子相处的质量。这种观念很受现代人的欢迎。今日做父母的有许多人也属于急于摆脱权柄的一代。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意识和反战热潮大大影响了人们的思想，各种抗议运动风起云涌，改变了人们对权柄和个人权利的观念。结果在文化上，人们不再接受父亲在家中的主导地位，妻子也不再顺从地听丈夫，连假装顺从也不必了。做父亲的不再怕他的老板，也不怕忽然被解雇。昨日的老板用权柄来达成他们的目标，今日的老板则是用奖金。我想说的是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孩子们在学校里不再需要乖乖地坐成一排，不再是必须先举手才可以说话，在家里不再害怕跟父母顶嘴的后果。孩子的角色本来要求他们顺从，但是他们不再接受，这实在是加重了父母的负担。对他们来说，旧的教养儿女的方法不能再用，以前独裁的方法不再有效，但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新的好方法。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仍用旧办法来养育儿女，他们对孩子说，你要听话，否则就会被处罚。这办法似乎行得通，孩子似乎也听话，但这只是外表的顺从。现在就连这个方法也渐渐失效了，因为我们已不再像上一代那样尊重权柄。大家喜欢这种教养方法，是因它简单易行，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方式并不合乎圣经教导。今天的父母既挫败又迷惑，儿女的行为不像该有的样子，父母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此很多人下结论说，根本不存在教养儿女的好方法。有些人在挫败中对孩子听之任之，也有些人继续强用20世纪50年代的独裁方式，不知不觉的，整整一代孩子就被耽误了。即使在教会里，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也在渐渐地失去我们的孩子。幼童的父母想到青春期的问题就怕，青少年的父母被不断地提醒，那种日子很快就会来临。当我的三个孩子都到了十多岁的时候，很多人来安慰我，因为许多人都知道孩子越大问题越多。因此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肯定地告诉大家，即使在这个时代，仍然可以用敬虔的方式教养儿女。你不必破罐破摔，认定做好父母是不可能的，而要拿出勇气来。也许经验告诉你失败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我要告诉你，经验并不可靠。圣经才是我们唯一可靠的指南。圣经是神的启示，神有无限的知识，因此能给你绝对的真理。在圣经里，神的启示既有力又完全，它呈现出一幅准确又包罗万象的图画。 内容包括了儿女、父母、家庭生活、价值观、教导、养育、管教等等。凡作为父母所需要的装备，你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。上帝的方法完全够用，但遗憾的是，人们却不尝试去用它。教会之所以会出现世俗文化中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上一代没有照着圣经的方法教养儿女，我们只用有效的方法，而不是合乎圣经的方法。不幸的是，我们连所谓有效的方法也抓不住了。随着文化的改变，曾经适用的方法已不再适用。父母的工作具有多面性，你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，成为慈爱的权柄，引导儿女有一天能和你在神的主权下享受亲密的关系。在此，我把圣经中与子女教育相关的教导概述如下。权柄。神要求一切被造者都生活在权柄之下，他对我们有权柄，并且在已经建立的群体，例如家庭、公司、教会、国家等等中，将权柄赋予不同的人。因此，你不必因对儿女运用权柄而感到局促不安。你不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和方便来运用这种权柄，而必须按照圣经教导，为了儿女的益处来引导他们。谈到运用权柄，我们总是会走两个极端，不是倾向于粗暴的独裁主义，就是倾向做一个无力的胆小鬼。然而，神以他的话和榜样来呼召你成为一个慈爱的掌权人。你要做的不是如何使儿女听你的话，而是你要做个真正的仆人，为人舍命的权柄者。你成为儿女生命中的权柄，其目的不是把他们控制在你的权力之下，而是要使他们有能力自治，因而能自由地生活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主耶稣是个好榜样，他是发命令的神，拥有一切的权柄，却以奴仆的形象来到世界上。他贵为君王，但谦卑服侍。他取了仆人的样式，但掌管万有。他有至高权柄，又那么慈爱，并且都是为了他百姓的益处。约翰福音13:3提到，耶稣虽知道父神已将万有放在他的权柄之下，却仍然拿一条手巾束腰，为门徒洗脚。当他的子民顺从他的权柄时，他就赐他们能力，使他们得自由。作为父母，你必须运用权柄，也必须要求儿女顺从，因为神要他们听从并孝敬父母。你运用权柄，但不可以像个残忍的工头，而要成为真正爱他们的父母。如果父母是和蔼可亲的君王，孩子很少会迫不及待地离开家，他们不会逃离一个能够满足其需要的家。谁愿意断绝被爱又被尊重的关系呢？谁愿意离开真正了解自己的父母呢？谁会远离一个帮助他成功的人呢？25年来，我担任过学校行政人员、牧师和圣经辅导员，同时还是一位父亲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孩子一般不会反抗真正慈爱又无私的权柄。引导。既然对儿女而言，父母是权柄，那么引导便是父母对儿女的工作。父母是儿女的引导者，帮助儿女认识自己以及他所生活的世界，这就是引导的过程。父母引导儿女对自我和自己的反应进行评估，使他不仅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还能明白其中的原因。你必须引导他们的思想，帮助他们获得分辨力和智慧。这个引导的过程比起仅仅教儿女该怎么做和怎么想，要有更丰富的互动关系。你要将自己的生命投到孩子身上，借着坦诚的沟通写明生命的意义和目的。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指导，而是要求你坦诚地分享自己的生命，因为价值观和属灵生命传承不能只靠言传，更要靠理解和领悟。箴言13:20说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。 身为有智慧的父母，你的目标不是只和子女谈论，更要示范出有朝气、有活力的生命。这生命是出于对神和对儿女的真诚。为人父母的工作，就是求神赐给你智慧，来引导儿女的心。